我们就不愧为佛弟子，我们顿人敬分真正做到了。所以今天这个居士林净宗学会的道场做得不错啊，其他道场我们也去看过啊，这两个道场我们比较熟悉啊，天天有人念佛啊，每一天有人在这边讲经啊，这个道场天天讲经，要是三年不间断，对这个社会起一定影响的作用。每一天讲，每一天讲两个小时不够啊。但是现在这个社会，两个小时是很有必要。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走向高科技，我们现场的录像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卫星电视里面广播了，已经在电脑网络里面流通了，所以诸位不要看到哎呀我们这个讲堂坐得满满的，大概一两千人，实际上参与我们这个法会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数啊，多少人在电脑里面，多少人在荧光幕前面，都看到我们的现场啊。正如同世尊呢这个法会十方世界的菩萨，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人数比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人数不晓得多多少倍啊，这是有相似之处啊，所以我们真正是佛弟子啊，我们要建如法的道场啊，真正如法的道场我也说的很多，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，你看佛讲经的处所啊，王舍城的道场，西园经舍的道场，这是佛在那里讲经讲的比较多一点，所有的这些道场主人都是过往大臣大夫长者，他们提供的道场里面一切的事物也是他们管理的，请佛到这边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，僧团不问这些闲杂事情啊，僧团里面只是在办道教学，不像大众讲经说法的时候内部的研究讨论，消除一切疑惑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这平常大家都是干这个事情的，所以我是非常向往世尊当年那些法师，所以道场应当让谁居士来管理，出家人接受居士的礼请，次次供养弘法利生，事物的事情日不开始。那么有些出家人放心不下，这个道场我没有主权，万一哪一天他不高兴赶我走怎么办，这一点呢你自己没有信心也难怪你，为什么呢，你没有道啊， 那古来祖师常讲啊，只怕没有道啊，不怕没有庙啊。你真有道，哪一个道场求你都求不得啊。这个地方不要你，那个地方磕头作揖在求你了，你怕什么呢？怕的是没有道，这个道场不要你，那个道场也不要你，你走投无路了。如果你自己建个道场，这个道场所有权是你自己的，试问问你出的是什么家吧？你已经回家了，你出了你这个小家，就找了个大家家上了，错了啊，大错了。所以我们不要道场，不要地方啊，实实在在没有人离情，哎呀，这个日子好过，过得快快乐乐，更快乐。你看现在这个露营的帐篷太理想啊，那个下面都有电，小虫都进不去，他拉链拉得紧紧的。哎，一个小帐篷，好山水优美的地方，晚上在那边睡觉，你说多舒服啊！我要道场干什么？啊，真的，树下一宿啊！释迦牟尼佛那个是树下一宿，没有遮盖呀、啊。我们现在有遮盖呀、啊。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你说这种生活，神仙的生活。我们为什么不去过这个生活？为什么搞这个这么多的枷锁锁住，让你永远脱不了六道轮回？干这种傻事还自鸣得意，岂不是迷惑颠倒吗？所以在这个心地上啊，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。所以我一直主张道场让在家人去管理，甚至于我们出家人名都不挂，干净利落啊，什么麻烦都没有啊，不造罪业。金宗学会跟居士林就是一个好榜样，诸位真正有学有德肯发心，你看这些居士真诚心来供养啊，我们要不认真努力，对不起他们呐、啊。我们认真努力，他不肯让你走啊。希望你在这里常住啊，希望你在这里常常讲经啊。啊，怎么舍得你走呢？啊，就我们真正体会到啊，道要紧啊，真的是不怕没有庙啊，只怕没有道啊，道比庙重要多了。庙不重要啊，古人这些话至理名言啊，我们要牢牢记在心上，认真的依教奉行。所以道场我们都希望居士贤护啊，真正有贤护居士，真正有善思维居士，他们来建道场啊，来礼请供养出家人在这边修道弘道啊，弘护的功德发挥到极处啊，四众是一家。你看这个招牌光芒万丈，光照大千呐、啊！我们跟佛面上贴金呐、啊，这是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。所以我鼓励在家同修们建道场，你一个人有力量，一个人建；啊，一个人没有力量，集合一些志同道合的，一起来建。自己依照这个现在社会上一般的法令规章， 好好的来经营，好好的来管理，做弘法利生的工作。现代人头脑啊，实在是都迷在那个钱眼里头，从前的铜钱当中有个洞啊，都迷在那个里头，很可怜很可怜。无论干什么事情，头一个想到钱呢、啊。我建这个道场，钱从哪里来啊？道场建立好了要开销要维护啊，这钱又从哪里来呢？总是想到钱，想到钱就可怜呐、啊。昨天马来西亚京都学会有五位代表来看我，他们告诉我那一边这个会务的一些状况，特别给我说明一条，他们现在在章程里面把会员的会费删掉了。他说听我讲经的这些录音带，明了这个事情，一定要给信徒们丝毫的压力都没有。这个道场只接受你的录捐，绝对不限制你一个月要交多少钱，一年交多少钱，没有。通通删除，他拿来给我看，对。李牧原居士说得好啊，我们没有钱，没有福报啊，阿弥陀佛大福报啊，这个靠山靠住了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要靠得老啊，怎么靠呢？依教奉行，就是真正以弥陀为靠山。阿弥陀佛经上所说的我通通都知道了，我在弘法利身上所必须的这些财源，阿弥陀佛就会给我送来啊，哪里要自己操一点心啊，自己操心去经营去筹划，苦死了，一点都不操心。正是佛门里常说的，佛师门中有求必应。我在最初接触佛法，这是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。我对老师信任的，我是一个好学生，是个标准学生的。老师的教导，我是百分之百的服从，我也百分之百的去做到。我不辜负老师，我今天说是有一个邪知邪见，要做一个不好的事情，我就想到我对不起老师。许多同修你们都看到的，我住的地方我老师的照片都挂在一起，我们现在学生上课教室里面老师的照片也都挂在了，一生当中离开老师几十年了，我们的精神呢永远在一起。老师叫我要存报恩心弘法利生，我们怎么敢违背？常存报恩心，你就常常不敢有邪思，常常不敢做违背老师教诲的事情。我们不违背老师，当然就不违背诸佛菩萨。诸佛菩萨是老师的祖师嘛，我们要是对老师阳奉阴违，岂不是叫欺师灭祖吗？这个灭祖就是瞧不起佛菩萨了。那是李老师从前所说的，那不是学佛了，万弄佛法，罪过无量无边呐！世间什么都可以万弄，你怎么可以好万弄佛法？必定堕阿鼻地狱。所以在家居士发心，只要发的是正心，真正为弘扬佛法，为度化众生，为安定社会。 为利益人群，佛菩萨没有不保佑的，没有不加持的，决定是有求必应，哪有求不到的。张家大师教给我这个方法，而且告诉我，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替你安排的，你一点都不要操心。好，我听到这个话好欢喜啊，一直到现在都欢喜，几十年了，那四十多年了，我真有这个感应啊，真的不操心啊，真的不问事啊，有求必应啊，有愿必成啊。老师告诉我，你有愿有求还没有感应现前，这个时候你自己要想着你有业障，赶紧把业障消除，消除业障啊就通了，感应就现前了。怎么样忏悔呢？真正知道自己过失，改正自己的过失，这叫忏悔。忏悔的意思，后不再造啊，我知道这个错了，以后不敢再造了，这叫真忏悔。真正发心忏悔，诸佛菩萨赞叹他，世间圣人也是这么说的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呐，大善啊，改过是大善啊。所以居士，这个在家居士建立道场绝对正确，就好像建学校一样，佛教是教育嘛，在家人建立学校啊，组成董事会管理学校，出家人是教员呐、你这个学校办建好了，你要去聘请教员，出家人是教员，聘请一个校长，就好像商店一样，校长就好像是个总经理，让他来管理，让他来教导。老板是董事啊，这个产权是老板的，是董事的。这个寺院里面，你请一个人来做住持，请这些知事，请这些人来修行办道、弘法利生，那就好像你这个董事会聘请一些员工啊，来经营这个事业。这个事业是修道弘道的事业。能这样去做就非常如法了啊。那么在过去佛教刚刚传到中国来，最初啊是由国家来护持，道场是谁建立的？国家建立啊，是国家的财产啊。这里面法师也是国家聘请，所以法师只是弘法，只是修道啊，做弘法利生的工作。那么这些我们讲到光阴菩萨，讲到这个佛法的形象，你这个形象要不好，形象要坏了，对于佛法的弘传就产生了很严重的障碍了。就光阴在此地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建立光芒万丈、光照大千的佛法形象。个人是学佛的形象，在家居士你的家庭是佛法的形象。你一看这个人家学佛的，学佛的人家乱七八糟，你就障碍一般人，社会人不敢学佛，不能学佛。你看学佛就像他的样子，这就叫灭法了。这不叫弘法，叫灭法。学佛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形象，非常重要。你要是经商，你要是老板是学佛，你那个店就是佛法的道场， 你那个店面呢，要是最好的形象。啊，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，你要学佛，都要表现啊社会的第一好的形象。观音菩萨在此地表法了，宝床菩萨是表什么佛法的流通啊？今天讲的佛法的扩展啊，宝床的宝好 啊！现在是什么是宝呢？卫星电视是宝啊，电脑网络是宝啊。我们利用这个宝，把佛法流传到全世界。所以在今天，如果没有这个因缘，不能建大型的道场，没有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听经，诸位要晓得，今天全世界像新加坡居士林这个道场非常稀有啊！啊，这个不是我对大家什么特别赞叹的，啊，因为现在的社会结构改变了，啊，现在走向这个工业时代，高科技的时代，每个人生活都非常紧张，都非常忙碌，哪有时间坐在这个地方啊？天天坐在这个地方听两个钟点经，不可能呐，啊！我们在美国，美国人最欢迎的是呢，你讲经是三天，啊，他会来听；你讲经五天，未必天天能来听；你讲经一个星期，他不来了，不是太长了，没时间。啊，而且最受欢迎的是就是一次两三个小时啊，那他是最喜欢。这众生呢，文法的机缘越来越少啊，众生的福啊越来越薄啊，那这是新加坡的大福报啊，福地呀！啊，有这么多人天天都来听，这还得了啊？所以在西方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建道场都不必要大，啊，住家小房子就可以了。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高科技的设备。有个小型的录影室，用这个录影室录下来之后，利用网络，利用卫星电视向全世界播放，这就是宝床菩萨代表的意思。啊，你们看宝床菩萨能看懂这个意思吗？高科技是宝啊，床是高贤呢，把佛法流通到十方三世啊。啊，我们利用现在的这个科技，确实做到。啊，你看我们做成这个 CD、VCD。啊，我听说这个一个片可以能保存200年，流传久远呐。啊，利用这个电视广播、网络传播，这是遍满十方。宝床在这里起了作用的，啊，我们尽心尽力把佛法用高科技的方法向全世界人介绍，你就是宝床菩萨，啊，你做这个宝床菩萨来了，啊，他做流通佛法的工作，传递佛法的工作。今天时间又到了，先开经本第三面经文第五行啊，最后两个字看起，至上菩萨、极根菩萨、信慧菩萨、愿慧菩萨，从这个地方呢看起。前面一尊宝床菩萨，他所表的意义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啊，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 上一次已经讲得很详细了，但是意思还没有能够完全表达出来。前面讲的宝床跟光阴呢，这个光阴是讲的形象，宝床啊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法门宣扬，也就是经里面世尊常常教导我们读诵受持为人演说，这两位菩萨确确实实代表这个意思。因此我们四众弟子，无论我们先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从事于哪一个行业的工作，都应当做社会大众的表率，做社会大众的模范。那就是这两位菩萨所表的意趣。至上菩萨他所代表的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高度的智慧，圆满的智慧，无上的妙智啊。那么于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实立业了，就落实众生所过的生活烦恼啊。我们观察这个社会，不论贵富贫贱，各有各人的烦恼，贵人有贵人的烦恼啊，富人有富人的烦恼，那贫穷人他有贫穷人的烦恼，都在烦恼里面过日子，过得非常的幸福。这个这段事不是说的这一生的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无不如是。正是世人所谓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意之事只占十分之一，还未必。往后未来无踪啊，这样的苦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呢？那就要看缘分了。什么缘分？遇到佛法的缘分。真正有缘，有缘还要两个条件，你才能得到圆满。这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因缘有了，你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尤其是遇到净宗无量寿经，这个是无比的稀有啊。缘具足了，缘足了之后，你这一生能不能改变你的生活，那要看你的善根福德。你要是有善根福德，你的生活立刻就转变了。佛法里面讲的利苦得乐不是假的， 非常现实。现在
就离苦，
现在就得乐，而且是离究竟苦得圆满乐。你说这个多自在啊！那么我们要问了，善根福德是关键。什么叫善根？善根是真心真明白，这理解心结是属于善根，愿行是属于福德。你有没有这个愿？肯不肯照做？有这个愿又肯照做，哎呀，你是大福德之人。你从今而后啊，不再过烦恼的日子了，过高度智慧的生活，这就是佛法里头所谓的转烦恼成菩提，那就是至上菩萨啊，转烦恼成菩提啊，转我们烦恼的生活啊，成为高度智慧的生活。那么你的生活与诸佛菩萨与法身大士啊，真的叫无二无别。说到这个地方，也许有同修就说了，那是不是能把我们贫穷转成富贵？不是，贫穷还是贫穷。哎，但是贫穷呢，他不苦了，他不烦恼了，那变成什么呢？贫而乐，贫穷快乐，这个自在呀、啊！你要是不相信，你看看虚云老和尚的脸谱，我们这个图书馆有啊。虚云老和尚就朝五台山，那个发的是真诚心的，三步一拜。几千里的路程，拜了三年才拜到啊！路上经历许许多多艰苦，在他大难的时候，得重病的时候，没有人帮助的时候，有一个要饭的叫法子来帮助他。帮助他好几次，所以老和尚对他很感激，问他叫什么名字，那个要饭的说。他叫文吉，文章的文，吉祥的吉。要问他在哪里，他住在五台山下。你到五台山可以能够遇到他。老和尚以后拜到五台山，在五台山向人家打听，有一个要饭的叫文吉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大家说那是文殊菩萨啊。文殊菩萨讨饭和乞丐。乐得不得了啊，快乐得不得了啊。就诸位要想着，佛决定不会增长帮我们增长贪嗔痴，我们拜佛，哎呦，这就有很多钱，就可以做大官，那你完全错了。佛菩萨不会帮助你这些，佛菩萨帮助你觉悟，帮助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觉悟了乐啊，觉悟之人呢，随遇而安，那叫高等智慧的生活。高等智慧的生活不是财富。那么世间富贵与贫贱，佛不能帮助。为什么不能帮助呢？这是因果的关系。你前世没有修财布施，这一生得不到财富的享受，佛要是能给你的话，岂不是把因果定律破坏了吗？哪有这种道理？这些甚深的理与富 复杂的事项，唯有佛清楚，唯有佛明了啊。所以佛称为圣人。圣是什么意思啊？身无四理，称之为圣。对于宇宙人生的事理彻底的通达明了，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你要是想富贵，你要是想受考受个长寿啊，佛教你修因，你自己修因呢，果报就会现前。如果修因很认真很勇猛，那个果报不再来生了，这一生当中就现前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勇猛精进啊，这才行 啊转变自己的因果啊。这个佛是指导我们教导我们，是一定要我们自己去做。我们听了佛的教诲不肯依教奉行，那没法子，我们的业力转不过来。所以转不过来，如果真正通达佛法，你就自在快乐了。你过佛菩萨的生活，不再过凡夫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你有智慧，智慧从哪里？智慧从光阴宝床上带来的就是文法修持上带来的。那么为什么有智慧也有福报的人很聪明也有福报的人，他还做糊涂事情呢？这个理很深理是什么？业力使然啊，很可怕。是出是法里面，我们仔细一观察，都存在。我们见到了，甚至于自己遭遇到了，心地要平衡，决定要遵守佛的教诲，不可以违背。你看在唐朝时候，唐太宗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英明之主啊，他一生最大的遗憾，他做了皇帝把他哥哥杀了，把他弟弟杀了，这是在历史上他的一个污点，对他的政绩没有人不佩服，但是对于这一点没有人赞同。手足之情没有了。那我们再看看清朝有个例子，雍正皇帝康熙的儿子，雍正做了皇帝了，把他所有兄弟都杀光了，一个不留。你能够说他没有智慧，他没有福报吗？他不懂佛法吗？懂啊，清朝皇帝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啊，都有多少过失辅导他了，业力不可思议啊。所以我们在今天事法里头，佛法里头，今天呢比过去差远了，不重视道义的教育。西方这个风气渗透到我们中国，把中国古老的传统破坏掉。中国过去人所从小所受的教育，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啊，受这种教育啊。过去社会讲道义啊，是讲义气。今天西方的这个社会讲什么？讲利害，讲利害就不得了了，一有利，马上就变心了，道义就没有了。这个我们现在在几乎每个地方都能看到，最明显的，你看在美国许多公司，这公司里头有不少专业的人才。别的公司知道了来挖掘啊，他给你这个这么多待遇，我再给你这个待遇多一些啊，给你辞职到那里去上班去。见利就忘义呀，这在中国过去没有的。你给我再高的待遇，他也不会辩解，人有感情，人有道义呀，不会这么做的。西方的教育啊，他认为这很正常的，我们今天看的太多了，也看得很正常，很容易变节，很容易变心。你想想这个社会怎么能不乱，大家都看到利，道跟义没有了。现在是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不能不佩服日本人。我对日本人真的是佩服五体投地，虽然过去他欺负中国，日本人今天的社会还有道义。你看他在公司非常衰的时候，员工不舍得离开，不忍心离开，还要维护这个公司，他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。这个根，中国文化了。他们还能保守 员工有对老板对公司不满意的抗议，抗议他们不罢工，他们在头上扎一个白布，哦，老板一看晓得他有意见，赶快召开会议来解决，和平解决，他不罢工啊。那不像外国一不满意马上罢工，一罢工彼此双方都损失。今天我们在社会上还能看到一点义气，那除日本之外其他地方看不到了。这种道义还真正晓得知恩报恩呐。但是西方教育上恩义没有了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是恩，不知道什么是恩，如何能谈得上报恩呢？那完全谈不上了吧。佛法的教育虽然这么好，如果他善根福德不够，他听了也相信，但是别人说几句话了，他马上就不相信。现在这个世界呢，楞严经上说得很好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你们有高度的智慧，这个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你要是能不动心，我常常给我们内部同学们说，那你是菩萨再来啊，你不是凡人啊，凡人哪有不动心的道理，哪有不受诱惑的道理，所以你动心你受诱惑，我们看起来正常的现象，事出世间法都一样啊。你接触到这些境界不动心，那你这个人不平常，你不是凡人啊，你是凡人哪有不动心的，你受到现前的教育，看到现在社会的风气，自自然然你就受他影响，自自然然你就受他摆布，所以唯一方法我们在这个经上讲的贤护，你要懂得自己如何保护你自己，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道业，一定要过高度智慧的生活，决定不是感情用事。
底下一位根基了，基根菩萨，唯有高度的智慧呀，才能入甚深的禅定。这位菩萨带的是极灭尽智，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大定。楞严经常讲的首楞严大定，华严经常讲的华严三昧，四字分训三昧，如来果地上的大定。根是讲的六根，即是清净即灭，即灭的定比无生法忍的定还要深。我们在人王经上看到无生定，那已经是很深，七地八地九地菩萨所证的，七地菩萨所证的是下品无生法忍，八地中品，九地上品，即灭定是法云地的菩萨，十地菩萨真的是下品，等觉菩萨是中品，如来果地上是上品。当然此地 这些菩萨们都是在家的等觉菩萨了，那哪里是凡夫，所以他们这个极灭定啊，至少按人王经上说也是中品的啊，成佛是上品的，这是中品的，已经菩萨大道了。